各位大家好，人为什么生病？人生病，中医的观念是因为三种原因：外因、内因、不内外因。外因就是由天气、风、火、暑、湿、燥、寒引起的，例如感冒等等的状况。内因，有的说是从内脏出来的，有人说是由于七情，也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都能造成人生病，这个叫内因。不内外因，就是非天气也非情绪所造成的病，例如被刀割伤，由于饮食不节而造成的。今天跟大家谈一谈六气，也就是风火暑湿燥寒外因的病里头的，先谈一谈风的病。想到风，我们最常听到的风病就是中风。中风，也就是脑里头的血管发生了问题，所谓的脑血管意外。那么脑血管意外这种病情，有的是由于脑溢血，有的由于脑血栓而造成的这种中风的状况的毛病。那么古时候，从《黄帝内经》时代就已经常常谈中风。那么那个时候讲到的中风，例如《灵枢经》《黄帝内经》里头的《灵枢》部分，他说是由于虚邪造成。虚邪，它假如说留在我们的一半的身体，它所谓的虚邪偏克于身半，留在我们身体的一半的部分呢，那么到里面去就造成了荣卫的毛病。那么《素问》也是《黄帝内经》的一部分，那么他说是风重于五脏六腑，就是风啊到了五脏六腑，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六腑就是胆、小肠、膀胱等等。那么这些发生了所谓的偏啊，所谓的偏风。那么张仲景、张姬在《伤寒杂病论》里头却说啊，风为病才造成，就是风才造成了中风。也就是说，古时候一直都说风造成了中风这种毛病。到底中风是由于风呢，还是由于其他的东西呢？却在古时候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立论、不同的解释。不过《黄帝内经》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是说，只要是你感染到了邪气，邪气就是病气，只要感染到了邪气，就一定是由于你有虚的状况了。我们讲虚啊，就是人生病有所谓的啊实症，有所谓的虚症。实的呢，例如我们的外表的实，包括了像是这个身体的无汗啊、疼痛啊，这是身体的实。虚呢，身体的虚就是有汗啊、身体怕风啊等等，这些是虚。那么在身体里边的，例如实有大便闭塞啦、小便闭塞啦这一类的。那么假如说是虚呢，就是大便稀软散等等，然后呢小便又频数量多等等，就是所谓的虚。好，这个不管怎样，只要是中风，那么或者说邪气侵扰，那么内经里头就说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都是由于虚而造成人生病。
欢迎您欣赏新唐人中文电视。
我们现在来看看中风在比较后世的人，像是一宗金鉴，是清朝的吴谦所编纂的一本叫一宗金鉴。一宗金鉴里头有一个部分叫做杂病心法，杂病心法的第一篇就谈中风，第二篇谈类中风，这两个就是我们现代所说的中风、脑血栓之类的毛病。来看看这个杂病心法里头怎么讲。他中风里头啊，他说风从外中伤肢体，他说风啊是从外头来的，来了以后呢，中到我们身体就会伤到肢体，肢就是四肢，体就是身体，风从外中伤肢体。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痰火内发病心关，痰跟痰是火啊，痰火这东西呢从里面发的，先中什么地方呢？先中到心这个地方。结果假如说是伤肢体的话，那么这会怎么样呢？体伤不忍与不用，身体一旦伤到，就是肢体一旦伤到的话呢，就会不忍，不忍就是不知道了，不用就是不能够使唤了，不听使唤了，也就是说它会有麻或者不知道，就是说不知痛痒等等的这种现象，要不然呢就是不能够被使唤，不能够被用了，这种状况就是所谓的风从外中伤肢体。假如说是内发的，这叫做心病。那么心，他说心病神昏不语言，假如说心痰火内发病心关了以后呢，心病就会怎么样呢？就会没办法说话，也就舌头僵硬啊等等，就不能说话了。可是不管怎样，我们从外重的伤肢体的毛病，或者从内发的痰火的毛病，都一样要分清楚究竟这个病它是经络脏腑到底是哪个地方，或者兼重经络、兼重脏腑，或兼有寒啊、热啊、湿啊等等，这些就是有没有痰啊、虚啊、实啊等等这些。所以他说更审虚实寒热痰，就是更要去了解一下它的兼症里头有没有虚、有没有实、有没有寒、有没有热、有没有痰等等。可是呢不管怎样，中风也有很多很多的危险，因为中风了以后很可能再接下来的就不是好的预后。例如有一种症状就是脾厥，就是脾气一旦厥了的话呢，这个人就会撒手，就是手啊就整个的就散下来了，手耷拉下来了而不能够动了，所谓的脱症撒手为脾厥。再来呢，假如说心的毛病呢就会开口，肝的毛病呢就会眼合，所以说张嘴的这种多半都是心的毛病，眼睛闭起来的这多半都是肝厥。假如发生了这种现象，就遗尿的话，就是小便不尽，小便会遗，那么这个呢就是肾厥。另外假如说中风了以后会有这种鼾声，就是说打呼的声音的话，那这就是肺厥。肝心脾肺肾五厥都可能造成以后的所谓的死症啊，就是预后就不好。除了这以外呢，还有一种病情就是所谓的痹症，刚才呢是脱症，现在讲痹症。痹症的话呢，就是痹就是说紧闭缩住，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紧握手，会用哇抓得紧紧的，然后呢还有牙关咬得紧，叫进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当然就得要想办法治疗。可是古时候的治疗方法也非常奇妙，它可以用让你打喷嚏啦，或者是把你的痰给化出来啦等等的方式，那么这个病情就可以治好了，这是中风。另外还有一种中风称之为类中风。类中风啊，就是它类似中风的样子，很像中风。可很像中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的状况像中风，可是呢它却没有中风的一些症状， 中风的症状就是有半身不遂啦，有手啊手啊或脚啊不仁不用啊等等这些现象。那么类中风呢，它是类似中风，所以在杂病心法的第二篇讲类中风的时候，他就说类中类户中风症，它有点像中风的现象。那么它的名字呢，因为它的样子像个尸体一样，所以又称之为尸缺，所以它的名字称之为尸缺。尸缺呢就要分很多，尸缺啊它是由于寒造成的啦，由于虚造成的啦，或由于吃食物造成的啦等等。所以尸缺它有重虚实气寒火湿暑恶等等而产生的昏厥。那么也就是说它可能有重虚重气重实重寒重火重湿重暑以及重恶，也就是说寒热湿啊等等都可能造成所谓的类中风。类中风不管怎样它都是口鼻类似无气，但是呢腋窝这个地方还有点温温的，颈脖子这里还可以感觉到有一点点跳动，那么这种呢可是人整个的就像一个死人，所以称之为尸缺。还有呢它跟中风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口歪眼斜半身不遂的现象，它就是无力但是没有那种半身不遂的这种症状。那么它的症状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尸缺啊无气而脉动，就是说它好像口鼻感觉不到它的气了。古时候我们中国人看人死或者没有死大概都是从口鼻来感觉，可是现代呢有所谓的脑死的症状，就要检查它与脑死的状况有多少。那么这个呢古时候我们就只能够从口鼻无气有气来决定人生死，可实际上中国古时候的医生却除了口鼻以外他还有各种方法来探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死了。所以呢他可以摸到说是无气而脉动，就是摸到他的脉呢还稍微有一点点跳动，另外呢或者说这个脉啊变得很微细而感觉到有或没有的状况。那么这种病情大部分啊这个类中风大部分都是由于病后就是生过病以后呢气血衰竭了啊气血衰竭，所以我们一般认为用类中风的病人我们应该使用所谓的补的处方来治疗。那么比较有名的古时候的处方像是有一位皇太后曾经中风了以后，那么他的御医医生啊就用了一些个补药，比如黄芪呀什么东西在他的床底下烧着，只要那个气冒出来然后被这个人闻到了以后这个病情就好了，所以这种我们一般都称之为类中风。另外就是扁鹊的一个病例，那是当扁鹊经过虢国，在虢国呢听说太子死了，结果他就要求进去观察，就要求进去看太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呢他的属下他的跑进去跟皇宫里头的人谈了以后呢发现到他不是真死而是所谓的类中风，于是扁鹊就利用为会二穴而把这一个虢国太子就给救活过来了。那么在古时候就一直都说中风是由于风而造成，常常都是讲风，可是呢到了金元四大家像刘完素啊李东垣啊等等的时候呢，那么他们使用的方子也多半都是用风药，可是风药多半不效，也就是说 风药治中风竟然的效果都不很好，于是就有了很多的争辩。其中在这争辩的时候呢，那么看刘和坚，也就是刘完素先生，他说啊，古人的处方，例如林书经的，例如素问的，例如张仲景的处方，他说为什么吃了药等等都没有什么效果呢？所以他就认为，他说啊，这个中风啊不是肝木之风，肝是属木，是与风有关的，所以他说不是肝木之风内动，也不是外重于风，而实际上呢却是由于将其失宜，就是说他没有好好的调养自己的身体了。这是刘和坚讲，他说啊，中风不是由于外头来的风，也不是由于内部的肝风内动，而是由于将其失宜，就是由于不好好的调养自己身体，以至于呢内火向外跑，内火暴盛，以至于水枯而没有办法被制约了，水枯莫治，这个时候就造成了心神昏昧，触倒无所知，就心神昏昧了，然后呢就倒下去而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么他认为呢是由于火造成的。到了李东垣呢，他就说你这个刘和坚你所开的处方却不是由火来开处方，他就说方跟这个论呢叫方论矛盾，处方跟这个论说是由内火造成的，可是呢处的方子却不一样，所以他说啊是方论矛盾。所以呢李东垣就另外又说了，他说中风是由于气虚而风邪重之，就是拿着内经里头所说的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种观念来治疗。可是呢再看到了朱丹溪的时候，他又说李东垣的这个处方也是一样，正与方呢又不能够完全相合，到底哪个才是对的？所以到了清朝的比较后期，有一位先生叫做王清任，王清任先生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医林改错》，《医林改错》里头有一个部分叫做半身不遂论，那半身不遂论里头呢他就提了很多很多的想法。因为医林改错这本书，他就是因为看到过去的人都没有经过实际的解剖人身体，而写出来人的各处器官的状况，那么他认为这可能有些问题，于是呢他在当时的那种环境之下，到乱葬岗里面看了很多的这个小孩子的尸体，看了很多的这种比较埋得比较浅一点而被动物把这个尸体给刨出来的这种尸体呢，他就看一看里头的器官，然后写出了这样的一本《医林改错》。那么《医林改错》这本书里头呢曾经记载了许多许多很好的有关去瘀的啊，就是去除淤血的活血化瘀的这样子的处方。那么他认为所谓的半身不遂，所谓的中风，都是由于血液瘀阻在脑里面。那么《医林改错》里面有很多的特殊的想法，他说啊，我们的人啊，过去都说是由于心来想事情，可是呢，《医林改错》里头他就说不是心想事情，是脑想事情，跟我们现代医学的想法就完全类似了。那么《医林改错》里面呢，又讲他说中风是由于脑里头有血液的瘀阻不化，因此呢他就处了一些处方来治疗这种瘀阻不化。在现在最有名的而且流传最广的有一个处方叫做补阳还五汤，补阳还五汤就是用来治疗一个人接近于中风的时候用来保养的，或者说由于虚而来治疗他 的，就是已经中风了的虚的人的这样子的一种啊，或者说气虚啊血瘀的这种人的一种中风。可是后世人看到他处的这个补阳还五堂，却常常都不敢用。为什么？因为他的补阳还五堂里头黄芪使用的量非常非常大，大过其他的血药，例如当归呀、赤芍药啦、地龙等等，其他的血药要多过非常非常的大的倍数。因此在使用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害怕的不敢使用的那样子的一个状况。那么可是现代呢，却这种药方子流传在寺庙啦，流传在这个民间啊，非常非常的多，大家都言之凿凿的认为它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治疗中风的一个处方。那么到底中风是由于风还是由于血瘀呢？那么现在的医学已经发达到这种状况，用 CT 啦，用或者是用超音波啦等等各种方式去探测，那么也知道真的是在脑里头有淤血了。所以往往我们就使用了所谓的外科的方式去治疗这种血瘀。假如说能够像刘和坚当时所说的，因为我们将息失宜，也就是说保养不好才造成中风，那么好好的保养身体，好好的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种比较温和平和的状况，那么中风的机会可能会少很多。今天讲到这里，谢谢。
各位大家好，胡医师您好。
你好。
现在 SARS 很流行啊，所以我知道很多的医师都劝民众，就是说最好的防治方法就是不要到疫区，那另外呢就是要增强自己的免疫力。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请胡医师教教大家什么样的一个穴道保养的那个增强免疫力的方法。
是这样的啊， SARS 这种病情啊，它就是所谓的严重性的啊，这个严重性的急性呼吸道症状群，其实就是肺这个地方的问题。其实我们中国古时候认为肺的毛病啊，就是说有一种病情叫做温病的。温病它都是从口鼻然后入肺，然后呢再来就发展到全身各处。那么这样子，所以说 SARS 那种病情大概也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温病。那么温病呢，基本上它也是外感，外感的病呢就是这个外头的气候啦等等这些造成的，像风啊、火啊、热啊、湿啊、燥啊、寒等等这些的造成。那么这些基本上呢又是都由我们的身体，假如说有足够好的免疫能力的话，这些东西通通都可以不进来。
对，
哎，所以你讲这个非常好，就是说能够也可以说是慈悲心吧，在我们用这种就是利用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例如穴道按摩啦，或者吃一点这个比较基本的简单的药物啊，能够帮助我们的免疫能力增强，来对抗这些疾病。其实说起来啊，不但是我们的针灸等等，或者是吃药可以，还有一种我们精神上面的养生也非常重要哦。好，那么现在先讲一讲这个比较普通的，例如说穴道。穴道有几个穴道可以拿来作为保养健身的啊？例如有一个穴叫做曲池穴，曲池穴呢，它是大肠经的手阳明大肠经的一个穴道，它在我们的手肘这个地方啊。手肘，假如说我们把我们的手心啊对着我们的胸口的时候，在这个手肘弯弯这个地方的这个很大的洞，这个洞就叫做曲池穴。古时候的书里头讲，这个穴呢可以治疗所谓的隐疹。隐疹是什么呢？就是过敏性的一种痒疹啊，这种叫隐疹。那这种情况，意思就是说，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把免疫能力改变到一种平衡状态，过度敏感的把它给压下来，过度的低张的可以把它拉上去。所以有一个我认识一位老先生，他跟我讲，他说：“哎，你知不知道这个曲池穴啊？他我常常扎它，就等于吃人参一样嘛，就表示说它是保养的一个很好的穴道。
对对，
那它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大概我们自己啊，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就可以在这个地方按摩了。为什么？我们只要用个大拇指的这个尖端的这样子压一压、按一按就可以治，就可以调治。那它是对免疫有关的。另外还有一个穴道叫做合谷穴，合谷穴它也是手阳明大肠经上面的穴道，它的位置啊是在这个虎口。虎口呢，我们用我们的这个手啊，这个地方到这个横纹啊，就是这个关节横纹这个地方到这个指尖，这个呢我们称之为一个拇指寸。从这个虎口用一个拇指寸的这个位置，这个穴道就叫做合谷穴。合谷穴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去压按。合谷穴不但可以增强免疫能力，治疗像是刚才讲的痒啊等等，还有能够增强免疫力，还有呢它也可以治疗像头痛之类的毛病，所以它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穴道。不过要注意，这个穴道孕妇不要随便去按压，说不定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流产的这种顾虑。还有一个穴道就是叫做血海穴。血海穴它是在这个地方啊，在我们的这个腿啊，这个大腿的上面这个位置啊，在这个内侧这个地方，这个血海穴可以补血，可以治疗一切血的疾病，像 SARS 之类的毛病，就是我们温病上面所讲的，就是饮血之，就饮血啊，饮就是均匀的饮啊，饮血的病。那么这个穴道呢，它可以帮助你把血给弄顺了，那么这样子就这个病情呢也可以减到比较低一点。另外还有一个穴道叫做足三里穴。足三里穴呢，它是在这个叫做犊鼻啊，这个地方两个洞有点像牛的鼻子，所以叫它叫犊鼻。犊鼻的外犊鼻的下方，大约我们一个手啊，这个四只指头的这个位置，这个穴道呢，好，那么大约从这个筋骨这里过去也是一个拇指寸，这个穴道就叫做足三里穴。足三里穴我们也可以这样按压，或者是用另外一只脚的这个根部啊，这样子去压按它，那么也可以治疗这个，可以增强免疫能力，可以治疗一些疾病，而且它又是肠胃的非常重要的保养穴道，而且呢还是一个保健养老的穴道。甚至于你想要爬山之前呢，你假如在这个地方常常刺激的话，你爬山都比较健步如飞啊，这个穴道倒是蛮好使用的一个穴，那么又能够让肠胃变好啊。还有一个穴道叫做三阴交穴。三阴交为什么叫做三阴交呢？就是脚上面的三个阴经，这三个阴经呢，一个是肝，一个是脾，一个是肾，三阴经的交汇点，所以叫它叫三阴交。三阴交的位置啊是在内踝上面三寸，也就是我们四个指头的这个中间这个位置，那就叫做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我们也可以刺激它，能够保养，能够把血液跟内分泌调整到很好，这个时候呢免疫能力也会比较来得好。不过话又说回来，它跟刚才讲的那个合谷穴是一样的，就是说不能随便按在孕妇的话，那么孕妇要是按压这两个穴，很可能就会引致流产，所以要注意这些。
那所以说就是孕妇的话，这两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其他人是没有关系。
对的。
哎，我觉得胡医师讲的这几个穴道很好，比如说观众朋友如果说看电视的时候就可以这样子捏一捏、弄一弄，就可以预防SARS。
是的。
对对，那非常谢谢胡医师。
谢谢。